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你呢能够积极的来参与，不单的来听呢，也能够将你的意见想法呢来告诉给我们。
是的，基本上我每个星期呢都很期待杨天成老师告诉我们，哎，我有听众的回应了，或者有听众发短信，或者有听众发电邮，对我们的节目有些意见，或者有些鼓励安慰的话。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好像不多，那
不
代表没有。
但是有啊，有人索取这个书啊，
嗯，
就是想要这本书啊，而且不是一本两本啊，所以我觉得是有这个听众呢是喜欢的。
对，因为你们的喜欢，我们才会有动力继续做下去的。
嗯，
但是即便你们不喜欢的话，我们仍然会带着热忱的心去好好制作每一集的节目。
嗯，所以呢，我们做这个广播呢，不是说你喜欢我就讲，不喜欢我们就不讲。
当然了，当然了。
嗯，
所以呢，我们也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听完节目以后，或者回到家里看天经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对信仰有些不明白的地方，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个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嗯，刚才小燕讲到说这个信仰的问题啊，其实可能我们的 Dosti 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对于你的信仰，觉得哎，我从小就是受这个环境影响啊，跟着这个家族，跟着父母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信仰是出于真心的呢？还是说出于一个礼仪，出于一个我按照这个父母的教导我这样去做了，读的可兰经也好，或者是你做礼拜也好，你就这样按照这个程序这样做下来，还是出于真心的去爱呢？
对哦，到底是为什么要持守信仰呢？是因为我生下来就是回民，我生下来就是穆斯林，我必须得遵守这个信仰，还是说你发自内心的觉得你的生命里头需要这个信仰呢？我相信这个很值得，不光是回民老朋友，也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到底我为什么要跟随我心中那一位上主呢？其实谈到信仰呢，有些时候我也会反问自己，我的信仰属于真诚还是属于虚伪，还是其他的因素呢？这个很关键在于你行出来的行为，或者你些与人相处举止行动呢，也是反映出到底你的信仰属于真实还是伪装的。
嗯，就像高山，我们以前讲过他的经历啊，他从小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因为父母呢都是一个很虔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么但是他自己面对自己本身是一个残疾，不能走路，不能站着，那他就想得到医治，所以他真诚的去祷告，希望主能够医治他，但是呢很久没有结果，所以呢他真正的在主的面前来迫切的祷告，结果主真正的医治了他。那这是他自己的经历，所以呢可以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过这个宗教的生活，慢慢到这一个真正的信主，从一个真诚的心去信主的时候，那么这个才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大的转变，
很大的转变，而且是朝着好的方向之转变。转变到一个地步，是你身边的人，你不需要讲太多，他也能够从你平常的举动，能够发现你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或者是变成另外一个人呢。那我们的天经教导我们，首先很重要的诫命就是爱主，另外就是爱人如己嘛。最近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反省，我看一篇新闻呢，是讲到一个小孩子，他今年9岁，生在美国的，生日的时候父母亲送他礼物之外呢，很好，还给他现金奖啊，大概是15元美金，结果这个9岁的小男孩呢，就把5张纸币塞进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子里，
哦，
做什么呢？
存起来。
不是存起来，是拿出去用的。
嗯，
他拿回学校，上面还盯着一张纸条，说：“啊，老师啊，你辛苦了，我觉得你应该得到更多的薪水。”
哦，所以给这个钱是给老师一个鼓励，
给老师的，对，给老师一个鼓励。结果老师当然是拒绝收了，你拿回去吧。可是老师后面说了一句很温暖的心，他说：“就是有你这种友善的学生，就是我坚持教学的原因了。”
嗯，所以给对方一个很大的鼓励啊，
励
激励这个老师。那反而老师呢，也给学生一个鼓励。
没错，我看到这个友善的互动啊，信徒更加需要有，对吧？这个友善的举动不光是小孩子很单纯的心中没有那么太多复杂的想法，可能我们大人年纪越大，你顾虑的太多，你想的太多，没有小孩子的那种单纯。所以天经里说，我们要学习像小孩子一样有那种单纯的心，即便你对人好不是图利益，不是为了某些目的，真心的希望用友善的态度对待你身边的人。
嗯，
这个才是说你在生活中能不能够行出这种信仰呢？我为什么要行善，不是为了要积功德，不是为了要图什么好处，而是发自内心的我希望能够学习上主，我希望能够遵行天经里的教导。
嗯，所以呢，这个的确对我们人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揭开幔子见自由。上一次讲到这个哥哥呢以强硬的手段呢来对待高山，让逼着他去放弃信仰，结果呢他拒绝了，结果呢哥哥呢就让他离开，明天一大早你就要离开。
嗯，
结果呢当一大早要离开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他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诱惑。当晚没有人和我说话，我心情沉重地睡下了。第二天一早，家里气氛有些诡异，嫂子对我一言不发，哥哥也不见我，就连阿尼斯和她丈夫都没有和我说话。仆人把早餐端进来，就静悄悄地退了下去。我伤心地把阿尼斯给我做的四五件衣服放进包里，我把阿里姆沙阿给我的舒适的衣服留了下来，因为我记得他说过不要从这屋里带走任何东西。我记得他的话。我的行李箱放在走廊上，在我朝他走去的时候，我看到了萨夫达尔沙阿向我走来。自从我离开机航，就没有再看见过他。我刚准备高兴地上前和他打招呼时，我愣住了，到嘴的话说不出来，因为我看见了他的表情和他手里拿的东西，那是一把枪。他抓着我的手腕，把我拉到了楼下的地下室。坐在这儿别动，他命令我，我服从了。我知道萨夫达尔沙激动时是很冷酷的，他出去叫阿里姆沙去了。房间里一片死寂，弥漫着恐怖的味道。哥哥们下到地下室，面色凝重而僵硬，我的心狂跳着，我的腿发软，但我还是端坐在沙发上，努力保持镇定。他们坐在桌子的一边，我试图看着他们充满仇恨的眼睛， 但是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在这么做。萨夫达尔沙哈把手枪交给了阿里姆沙哈，对他说：“
终结这个家族的咒诅。”
他咬牙切齿地说：“阿里姆沙哈紧握着这把双筒猎枪的枪身，慢慢调转枪口，指向了我的头。他绝望地低声说：‘你为什么要选择死亡？只要你说，你不再承认尔撒是真主的儿子，你不再去折马蹄，我就可以不开枪，你就能活下去。’”他的脸在日光灯管下显得扭曲憔悴，我能看出他所遭受的煎熬。当他对我的爱和父亲对他的教导发生了冲突的时候，他是何等的煎熬。这一刻对我同样可怕。我从小就像其他穆斯林女孩一样，被教导要竭力地尊敬兄长。直到尔撒走进我的生命来，我都没有逆反过他们的心意。我甚至都不敢放肆地和哥哥们说话，因为我晓得我需要仰仗他们对我的爱和尊重，以及必要时对我的保护。比如这次，父亲在临终前交代他们要好好照顾我，但是没有人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因为我，他们在爱和责任的冲突下饱受折磨。不过此刻我不能停下来，我也不能回头。你能否保证，若是你不射杀我，我也不会死呢？古兰经中也写过，每当一个人出生后，他必会死。因此，来吧，你射吧。我不介意因为麦西哈的名而死。在我的圣经《耶哈雅卷》11:25写着：“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要活着。”枪口低沉下来，枪掉在了地上。萨夫达尔沙阿在寂静中开口：“
你不愿意为杀这个麦西哈的弟子而被责备，他已经是我们的咒诅啊！把他赶出去，赶出去！”
他们在后面推送着我走上楼梯，回到地面。我拾起大厅里的包，走出大门。哥哥们消沉地转身回到房里。
为攻击你而制成的武器都没有效用。
我记得这句出自哪里，以赛亚书54:17。但是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准确。
高山的哥哥要枪杀他，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想到麦西哈才是掌管生命的主。结果呢，哥哥放下了枪，所以本来他的生命就要失去的。结果呢，一刹之间，他的哥哥呢把枪丢下了。
的确是的。我想另外补充一下，要感谢我们的播音员可辉啊。他饰演这个高山的角色很厉害，让我好像身在其中啊，身临其境，好像看一部大电影一样。
的确，
当时真的很紧张，亲生哥哥要追杀你，要枪杀你，要把你杀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想想看，前几集我们谈到他被家人赶出门，赶出家门已经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无家可归，到底要去哪里呢？我也联想到我小时候做错事情啊， 没做功课，懒惰，我妈妈就是把我赶出家门。
哦，还好，那个是体罚。
那个是也不算是体罚，她真的把我赶出家门，把我的功课全都扔到大门外。
那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我就哭了，那顶多半个小时，他就把你放进来了吧。但那次我的确做错事情嘛。可是高山，我们信徒也知道，他没有做错事情，他只不过希望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他爱的人。可是为什么还会遭遇到这种事情？难道这个是一个惩罚吗？难道这个是审判吗？难道这个是家人们对他的责备吗？不是，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不应该受到这种对待的。
可能从这个穆斯林的教规来讲，如果你背叛了你的信仰，你就得到这些惩罚。但是从高山的角度来想，因为他相信那个主尔撒才是真正的麦西哈，才是真正掌权者，所以他坚定地相信这个生命是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最后虽然他坚持这样下来，结果没有死掉。
对，上主保护他了，结果他真的哥哥放下了枪，保住他的性命。很多时候，很多不明白、不知道，很多的疑问，世上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能够测透。即便我们已经信了主，即便我们看了天经很多遍很多遍，可是碰到某些问题、某些处境的时候，你还是测不透。但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上主一定会保佑你的，一定会保守你，就像高山一样，他保住了命，才能够有机会写下这么好的书，让我们看到。
所以呢，我觉得高山呢，以一个真诚的心去面对他所面对的光景，虽然他害怕，但是呢，他坚持，主尔撒才是真正掌权者，所以他在主的面前他不惧怕，所以他能够坚持下来。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迈向新生命》，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到一名学问渊博的教授，是一位标准的无神论者，口齿流利，知名度高。他住家附近有一间教会，所以常常会有人到他家里去传福音，向他讲一讲福音的好处，但都被他凌厉的辩才给弄得无功而回啊。那间教会里有一个年轻人，没有很高的学问，也没有抢眼的外表与成就，口才嘛也是平平无奇的了，却对这名教士有强烈的传福音的使命。但是每当他带着满满的资料准备要去跟他谈信仰的时候， 却又想到自己卑微的身份而不敢敲教授家的门呢？这天他又来到教授的家门口了，退却多次的他这次终于鼓起了勇气，按下了门铃。来应门的正是那位教授，学生竟然一时紧张的口干舌燥，不知该如何开口，着急的他不由得哭了起来。对不起，我实在想告诉你新耳萨的好处，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说不过您的，一想到就心急，所以哭了起来，希望您别见怪啊。没料到这位辩才无碍的教授竟被他结结巴巴的语言给大大的感动了，心里就想，这人能够有如此的大爱，他的心肠可想而知，那么他所传的信仰必是有独特的能力的了。于是他就一改过去的排斥的心理，开始认真的接触信仰，没多久就成了一位虔诚的奈塞拉。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所深信的一句话，口才来自真心。影响口才的最大的因素是内在相呼应的情感和热忱，而不是外在表浅的动作和技巧啊，在于讲话者发自内心的感动，而不光是外在的言语的激动了。可不是吗？口才来自真心，有力的说辞不在于长短，不在于大声，也不在于说教，乃是在于真诚，只有真诚才能深深地触动听者的心弦。据说当年美国总统林肯著名的盖茨比演说，虽然只有短短的2分钟，其内也没有任何的华丽煽动的形容词，只是简单的重申民主与自由的可贵，但却真情流露，结果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演讲之一啊。口才来自真心，抓住这个原则，比花钱去上口才训练班更有用。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真心诚意，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箴言书2:6。因为主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出自他的口。
我坦白讲啊，听了那么多集的揭开幔子见自由，假设我是高山，我真的老早跟我的哥哥们吵翻天了，我肯定不能用温和的语言带他们，可能我会偷偷离开，永远都不再出现在他们面前。
或者是你直接跟他吵起来了。
直接跟他吵起来也会，但是我最起码不能像高善一样有那么丰富的那种情感去忍受他的家人们。
当然从高善的角度，他心里面也很矛盾，而且呢他也想办法能够去说服对方，但是问题就是说很难，所以呢他就学习依靠主，相信主在掌管，因为他知道他那个主呢帮助了他，拯救了他，所以他坚定的依靠主，这就是对于他来讲没有办法改变的，
没有办法改变的除了是这个面对的处境以外，没有办法改变的是你们本身的关系，这个是上主很巧妙的一个安排。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为什么你会有兄弟姐妹，为什么你这生能够跟他们碰上， 这个是上主特别的安排。难道上主不知道高山有一天会跟家人因为信仰的问题吵翻吗？那为什么不阻止这个家庭的建立呢？为什么还仍然允许这个家庭的成员大家生活在一起那么久呢？我相信背后真的是有上主美好的旨意。当然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不知道他的家人们最终有没有信主，有没有接受这个信仰。但是我真的觉得高山一方面值得我们作为后人现代人去学习，另一方面呢，我看到一样功课是我们值得去思想，就是操练爱心。操练爱心是把你放在一个不和睦的氛围下，你才能够操练爱心嘛。如果你本身处在一个大家都很和睦很和谐的环境中，你怎么样去发现原来我的爱心是不足够的，我怎么样去训练我的爱心呢？
对，往往主呢就把我们放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当中，让你去学习爱，让你在一个仇恨的环境当中去学习爱。所以我觉得主呢是一方面是有恩典的，也有智慧的，同时呢也是很幽默的，就让我们放在那个环境当中嘛。所以呢主才是真正的智慧的源头，知识的源头，聪明的源头。所以这，所以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真正的经历了主，他之所以依靠主，就是因为他觉得真正的智慧呢是从主而来的。
对，他之所以会坚持不怕周边的人反对，不怕环境多么的危险，是因为他坚信我选对了道路，我选对了这个真主，我选对了尔撒。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即便你现在还没有认识信仰，或者你真的很反对很抗拒信仰的话，不用急。我相信每个人在上主的面前都是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表，你可能透过某些人，可能透过某些事情让你的心转变也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期望真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恩典与真理的大门，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
的确是。所以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耶哈雅卷4:24，
真主是灵，礼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礼拜他。
我们礼拜不单单是说我们做一个活动，我们只是外在的一个礼仪，而是内心当中我们用心灵用真理来去敬拜他，来去礼拜他。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所讲的一个真诚的敬拜，一个真诚的为人处事的一个道理。所以真正的我们的主他是个灵，他愿意在人生当中随时来帮助我们，与我们来同行。关键我们怎么样去愿意顺服他，我们愿意在人生的里面去经历他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也同样的像我们一样来认识主，来经历主。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